感谢主啊，又有一次机会来啊，在主日的讲台来分享神的话语，这是神的恩典啊。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来学习《哥林多后书》，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第11章16节到第12章的10节。那在开始之前呢，让我们一起，大家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拯救，让我们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并借着你赐下的宝贵的话语跟我们讲话，每天都跟我们讲话，告诫和提醒我们，因为我们是你的子民。今天你也要借着哥林多后书第11章继续的来帮助你的教会，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求主也洁净我们，也洁净你自己的器皿，也洁净你孩子的口和身上的软弱愚妄，让你今天的话毫无阻拦的来到弟兄姐妹的面前。我让我们一同蒙你的造就和学习。以上不完全的祷告是奉靠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相信我们大家对哥林多后书，包括哥林多全书，一点都不陌生，因为最近这半年我们大家一直在学习哥林多后书。但大家都知道哥林多后书成书的背景，我在此呢也不多解释了。那我们刚才一起读的是哥林多后书的第16章16节到第12章的第10节，那这是呢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那大家呢从刚才所读的经文里边注意到没有，这里边多次的讲到了自夸和愚妄。大家觉得自夸是一个好词吗？不是一个好词哈。可以说大家都知道，这个自夸呢，很多的时候形容一个人，这个说的比做的好，就是有骄傲的味道。那我们为了这个大家便于理解这几节经文呢，我把它分成，就是我们今天按三段来学习。那第一个段落呢，是从哥林多后书第11章16节到第11章的29节，这是第一个段落。那第二个段落呢，是从哥林多后书12章的30节到11章的33节。那第三个段落呢，就是从哥林多后书的12章第一节到第12章的10节结束。那让我们呢再看今天的第一个段落，11章16节到29节。可以不可以请我们的弟兄把那个我刚才所说的第一个段落，就是哥林多11章的16节，我们一起来读，先读到22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哈。我再说，人不可把我看作愚妄的，纵然如此，也要把我当作愚妄人接纳，叫我可以略略自夸。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乃是向愚妄人放胆自夸。既有好心人凭着血气自夸，我也要自夸了。你们既是精明人，就能甘心忍耐愚妄人。假若有人抢你们做奴仆，或侵吞你们，或掳掠你们，或毁慢你们，或打你们的脸，你们都能忍耐他。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我也勇敢。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我们先读到这儿。 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十六章第十一章十六节呢，我们看到了保罗在这里边重申的是什么呢？是自夸。我刚才问大家了，自夸是一个不好的词儿。保罗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他知道自夸对他是无益的，但是为什么他要自夸？保罗夸的是什么？可以看到从哥林多后书的里面看到很多处保罗被迫来自夸，来为自己辩护，显得好，就是好像非常的愚妄，但其实他并不愚妄。那哥林多人哥林多信徒呢，更不应该把他当作愚妄人看待。保罗在十一章十六节说，如果他们真的把我当作愚妄人看待，就应该把我当作愚妄人接纳，叫我可以略略的自夸。那我们仔细再往下面看保罗略略的自夸的内容。保罗可以说在这个教会里边，他是建立哥林多教会的，他本来是不需要自夸的，但如今呢却不得不自夸。他的目的呢是为着帮助哥林多人明白主的教训，也是实在是被逼无奈。可以说看到保罗为了弟兄，为了这个教神的教会，他表达的是效法耶稣基督舍己的挚爱的生命。当时在哥林多教会有许多的假使徒已经来到了哥林多教会，他们在教会里面称自己是使徒，他们凭着血气出于肉体的需要来荣耀自己，这在教会里边本来是不应该出现的事情，也是要被制止的事情。但是呢，那些假使徒在哥林多教会却是仍然能够以属肉体的自夸，夸自己的荣耀，并且在教会里边继续的发酵。可以说在哥林多教会有许多的败坏事就出现了，而且呢在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中间竟然不加分辨的被接受了。这件事呢，这些事让保罗非常非常的难过。那为了维护耶稣基督的真道，保罗只好用自夸和假使徒做一个比较，好叫他们能够明白出真假使徒来。这个呢也是保罗写下的哥林多后书的一个背景。当时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很多自己认为的是聪明人，就是这个圣经里边说的所谓的精明人，他们呢自认为能够分辨是非，但是在许多的事情上还没明白之前呢就对当事人先行判断，在判断的时候呢也没有按真理来给予公正的处理。但哥林多信徒呢却片面的容忍了假使徒们的愚妄和自夸，并相信他们。在第十一章二十节，保罗指出那些自称使徒的犹太人在教会里有胆大妄为的行为，虽然呢所指的呢是可能是有的哥林多信徒呢在尚未得救之时所忍受的那个光景，但此时呢保罗所说的是从属灵层面的，而不是单单的从字里行间的意思。使徒保罗批评那些假使徒，那些假使徒吗，他们呢善用不正当的道理叫人甘心献上财物，使其所用花费挥霍， 这在神的眼里边看来，形同侵吞和掠夺。主教训我们，在基督徒的中间，不可有人操弄权术来控制信徒，而是谁愿为大，谁就要做众人的仆人。这是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说的。我们的主来到世间，也是来要服侍人的，不是为了受人服侍，不是为了增加别人的难处。那保罗呢，一直不愿意给哥林多的教会增加负担。虽然保罗在福音的事工上面也急需各方面的支持，但是保罗呢，不愿增加他们的负担。可以看得出来，那些假使徒的行为违背了神的旨意，也是阻挡福音的，是愚妄的。保罗说，我虽然不敢像那些假使徒那样对待信徒，但他们在什么事上敢于自夸，我也能够敢于自夸，为的是叫你们做一个分辨。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可以看到保罗用了假使徒们喜欢用的三重的身份来与那些假使徒一起来比较，来提醒哥林多教会。那今天呢，在世上，包括我们基督徒，相当注重人的出身、名望，从哪里毕业的，从哪里供职，挣多少钱，好像这些呢，都能够给这人带来荣耀。甚至在基督教里边的某些的传道人，用以前自己的名声来吸引追随的人，他们所看重的呢，只是外面的荣耀，过于里面的生命的建造。而我们知道，生命的更新是由里面到外面的彰显。保罗在这里指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在此呢，也但愿我们在服事中，一起服事主的弟兄姐妹，转眼看重基督里边的生命。刚才我们读到22节，第一部分的22节，那我想呢，接下来呢，我们再看23节到29节，可以不可以让那个屏幕往上一点，我们一起再读23节到29节这几节的经文。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旅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裸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部分的第二段的经文。在这几节经文里边，我们看到保罗反问哥林多人，用反问的句子呢，来引起他们的觉醒。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那些假使徒们 既然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自称是基督的仆人，那我更是了。那些假使徒如果如此自称，那么我就更有资格可以夸耀。保罗在此呢，用了非常的确定的语气来表明他在主里边的工作。在此呢，我们刚才也看到了保罗列举了许多的实际的经历来说明保罗多受苦难，甚至被下到监牢里，受鞭打、棍打、石头打。他的这个殷勤的劳作、殷勤的工作、为主所做的工作，其实在圣经里面多处有记载。可以说在为主工作的时候，他面临着许多不同的危险，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些经文里面，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可以说是历经了各种的患难。但保罗侍奉主的心改变没有，他没有改变，可以说他牺牲了一切个人的享受，甘心情愿的为主受苦。这在有些人看来是愚蠢的，好好的日子不过，你专找苦吃哈、啊。有些人就这么会这么想。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因着保罗所受的痛苦，许多许多的基督徒，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因此受到鼓励和激励，在这个侍奉主的道路上呢，就更加的坚定。可以说保罗是受到了主的众多的托付的，他肩负着主耶稣所托付的众多的任务，那在世上患难也就难免就多。但是呢，患难多，得到的主的供应也多。保罗在自述中诉说他所遭遇的苦难，可以说是经历了各种的患难。我们也知道保罗对教会有众多的供应，他写下了许多宝贵的书信。如果保罗没有受到过这样的痛苦，没有这样的经历，他能够写出来这样光辉，能够指导今天的教会的这个许多的书信吗？我想这是不太可能的。这个世上的人以世上的虚名为荣耀，而侍奉主的真实的工人呢，却夸耀依靠主的经历，以主夸耀。可以说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属灵上的事儿是没有捷径可以走的，也不能与世上的学问、才干或其他的事物来替代。十字架上的经历，只有你经历到，只有经历跟主已同在的时候，你才能够感觉到神的荣耀和丰富。保罗在布道的过程里边屡屡遇到困难危险，有些呢是我们的在长途旅行中所经常面临的和经历的，就像说在旅行中有时候饥饿呀，有时候危险啊，这些我们可能也会遇到。但是呢，保罗在这里边同时呢却要遭遇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和海中的危险。这几句话呢是指保罗因着不同的环境所带来的生命的危险。但是呢，我们发现这里边假弟兄的危险是说出来更加令人吃惊的。 更加令保罗痛心的，在原本放心的教会的里面，教会应该是做他的支持的，是他的帮助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却被假弟兄出卖。这件事情呢，让我想起来，今天我们在外面传教的这些勇士传教士，不管是在中东也好，在国内也好，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肩负着肩上担的呢，不仅仅是传福音的负担，有的时候还要提防假弟兄奸细的危险。我们呢，真的是作为基督徒，真的是要为他们祷告。那前几个星期，那欧锦呢，这个欧锦姐妹呢，也分享了他们在中东阿富汗那个福音的那个经历。有一对这个有一个家庭，就因为假弟兄或者是被告密，然后丧失生命。其实这种事情，我们从经文里看到是好像是好久远的事情，但是实际上今天在不同的地方也在发生着。那我们刚才说到看到这些呢，是保罗呢在外面遇到的困难。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看到说保罗呢也为教会有许多挂心的事，天天的压在心上，压在身上。他在里面呢更加关切教会的众圣徒，为着他们的主里边的，在主里边的灵命呢天天的挂心。有点像，就是像大祭司一样，带着百姓的难处来到神的面前去祈求求问。他的胸怀里边怀着这个对神的儿女的这个深厚的爱。那也因着他有这样的深厚的爱，主，我们的主就光照他，就是更加的让他明白在教会里边的旨意和道路。所以他能够写下适合历世历代各地教会所需要的书信。那从经文里边我们看到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可以说软弱是指一个人肉体的软弱，也可能是灵命上的软弱。焦急呢，不跌倒呢，有的时候特别指我们在不单单是可能更注重的灵命的方面，更注重的是生命的跌倒。所以保罗在这里边说他软弱，说他担心，他都是为着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焦急和担心的。肉体的软弱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来自罪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软弱，或长久安于自己的软弱，不肯靠主胜过这软弱，这便是我们自己的不是了。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其实呢，这几句话也从另外一个侧面来描述了我们基督徒，包括我们的教会里边的弟兄姐妹，真实的一个在主里边的一个感觉。我们就应该是这样，弟兄姐妹软弱我们也软弱，我们弟兄姐妹跌倒我们也焦急，这是一个肢体所应有的一个关心，在基督里的。那刚才我讲的是保罗为了让哥林多弟兄能够分辨真假使徒的自夸，他夸了他在监狱里所受的苦难，所夸了为教会里的弟兄姐妹焦急和软弱。那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11章30节到这个33节这一段呢，刚才分享的呢，实际上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内容的第一部分，保罗为什么自夸。 保罗为什么自夸。那第二部分呢，是哥林多后书11章30节到33节。我想呢，我还是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虚软自夸，就宽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了。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在大马色亚里达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色城要捉拿我，我就从窗户中，在筐子里，从城墙上被人坠下去，脱离了他的手。我们现在想想，刚才保罗有很多自夸，那从这几节经文里边我们看到了什么亮光？保罗真正要自夸的是什么？在经文中提到，保罗若必须自夸，就关乎我软弱的事儿。所以到这儿为止，我们这几节经文里到这儿为止，我们看到了，逐渐的看到了保罗真正要自夸的内容。他不是夸自己有多强大，而是夸自己的软弱。那你可能问我，这里边我们从那个字里行间能看到关乎我软弱的事儿了。那实际上呢，在后面的这几节经文里边呢，他不是说说而已，而是真正的有这样的体会。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这个第32节，在大马色亚里达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色城要捉拿保罗。可以说要捉拿一个人，一个人肯定是觉得紧张啊，害怕呀。所以保罗呢怎么样呢？33节说啊，我就从窗户中，在筐子里，从城墙上被人坠下去，脱离了他的手。可以想象哈，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一个情节哈。虽然是保罗是神的仆人，大有能力，但是呢，他从窗户里边，那个小窗子里边钻出来，然后呢，到了一个筐子里面，从城墙上一点一点的被人坠下去。这种经历，你觉得好不好受呢？那种经历，有没有担心呢？你会不会担心这绳子会掉啊，会断掉啊，那一断掉会怎么样？你会不会觉得说担心在这个筐子往下坠的时候正好被别人看见呢？这些都是保罗可以说一个人在这个软弱时候的想法。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处在那个环境里边，我肯定是会担心的。这个体重会不会过于重，然后坠下去，本来想逃跑，结果一下弄脚成桌掉下去了哈。我那个有的时候上弟兄姐妹家，我这个椅子都经常不敢坐人家的椅子，因为我太体重，一坐人家那个椅子就会倒，那个就会坏掉。所以我体会这节经文，我觉得如果要是我坐在那筐子里边的话，我是肯定特别担心的哈。所以保罗呢，从这个人看来，这个境况呢是真的没什么可自夸的。但是呢，我们看到了在这种的情况里边，保罗被神保守，神给他开了这条路，让他能够平安的出来。保罗真正的自夸的是什么呢？是神。而且呢，这个段经历呢，其实是神跟他同在的。可以说吧，我们这个人的天性都是喜欢夸自己，不管是你在工作的场合，或者在什么地方，人的天性呢，都会很自然的夸自己，夸自己的能力，夸自己的才干，夸自己的聪明，甚至夸自己的荣耀。这个有竞争对手的时候呢，肯定会说对方如何如何不好。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历世历代的总统大选，在竞选的时候， 恐怕那个竞选人从来没有一个人说对方好的，都说对方不好，自己好，自己有能力管理这个国家，大概历史历代都是如此。这就是人的软弱啊，看别人不如自己强。但是呢，经历了十字架经历的人呢，有主的生命的人绝不敢自夸自己，因为知道自己有限，才能知道主白白赐给我们的救赎。保罗所以说呢，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软弱的事儿了。你看在这个33节里边，保罗在这里边并没有说明怎么样，但是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所当时所受的那个当时那个情况的一个描述。可以说在人生的旅程里边，每个人都会有难处，每个人都会遇到，不管是工作上的、家庭上的，还有很多的难以预料的。其实难处本身呢，本身并不是十字架，难处有的时候让我们把我们带到十字架的面前，使人认识到自己的软弱，认识自己的无能，也没有什么可自夸的。我在想到这个准备到这儿，我曾经想到一个经历哈，如果人有办法的话，他绝对不会向神祷告的。人就是作为我来讲啊，我就有这么一个经历。从去年入冬之前的两三个月，我的膝盖就开始痛，红肿，我也不知道什么为什么哈，直到今年的五六月份一直都在痛，我也试图吃药，也试图看医生，好像都没有什么好的结果。那我就真的来到神的面前。有一天晚上，我就是除了跟我自己跟我太太祷告以后，我来到神的面前，我来到教会，我把我自己的这个软弱呢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说我真的是不甘心哈，刚刚这个50岁，然后这膝盖就像这个这么痛。我其实跟其他弟兄姐妹也分享过，像一个这个老不像一个不能够行走的人，有时候这个照相蹲也蹲不下来哈，蹲下来的时候非常非常难过，有的时候给人家拍照片的时候这个非常的难受。我自己就觉得说，哎，我真的是这样从现在开始到生命的终结，这个膝盖就要这样了吗？我后来就把这件事带到了教会弟兄姐妹，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为我祷告。可以说在五月份的时候，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就好了，也不肿了，然后呢就恢复了平常的那种就是那种状态。我当时非常非常的感谢神哈，非常非常感谢神。但是呢有的时候人是健忘的，人有时候过了几个月以后就容易说，哎，我是因为生活的改变，或者说是做了一些改变或者怎么样，就把神听我们的祷告这件事儿忘记了，特别容易忘记。所以有的时候呢也被身边的人提醒说，你的膝盖好了，不要忘了神祷向神的医治。另外呢，说到这个我们的身份问题哈，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只有软弱的时候才能知道神的工作。保罗在前面一段经文里边谈到了他很多受苦的经历，可能呢有人说，哎，这是夸大其词，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呢保罗在这里边提到的是他受苦的心境，是没有人能够理解的。保罗其实在这几段的经文里边写下了很多内心的向神祷告的东西。那神呢是他的见证人，是神是真实的，并且我们心中的这个意念呢实际上在神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也是保罗写下这几段的话呢，也是跟神诉说，让神安慰他。 可以说当我们看到这个当地上的门关了以后，在人没有出路的时候，神总会给他喜悦的人开一个窗户。那神是信实的，他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呢，也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那我这就刚才这一段呢，这几节经文呢，是我第二段，这是在今天分享的第二段，就是要夸就夸自己的软弱，夸神的信实，夸神的拯救，这是我们的第二段的内容。那第三段呢，就是哥林多后书12章1节到12章10节。我想呢，请再一次的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呢，我们要好好的读，这里边有很多的鼓励哈。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个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着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要更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和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好，我们就读到第10节。可以说我们从刚才分享的经文里边知道，说自夸是没有好处的，但是呢，保罗为了哥林多教会的缘故呢，他不得已的，为了是叫哥林多教会得的造就，使他们知道呢正确的认识真假使徒，为了哥林多教会的益处，保罗呢必须做一件对自己无益的事。那这里边刚才我们看到说，这个主的显现和启示，那第二节里边说，我认得一个基督的人，基督里的人，他这次呢，他的形容呢是一个认识一个基督里的人。我刚刚开始读的时候呢，我一开始读了好多遍，原来也读过，就一直没有明白，直到最近呢，才这个准备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也真正的才明白了这几段的经文。那他在基督里边，他这个14年前被提到三层天上去，这个人指的实际上就是保罗。他呢在此地呢，此时用一个第三人称来表明自己，就是呢表明一个低姿态，不叫人感受到他是在自夸。14年前保罗呢有一个被提 三层天上的经历，但是呢，他14年来一次都没有提起过这件事。就是14年以后呢，我们刚才看到也是没有提到他的自己的名字，因为恐怕这个自己骄傲。保罗可以看得出来啊，保罗是一个有根有基的人，他隐藏自己，虽然自己呢有这个被提到三层天上的这个经历，他呢隐藏了14年没有说出来，而且说出来的时候呢，他不得不说出来的时候，在现在呢他还是有所保留，这个三层天到今天呢还是应该仍旧是一个奥秘哈。这个跟那个假使徒呢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个按照原文的意思呢，是其实是有我们属灵的经历呢并非都是为着供应别人的，其中明显的有一些呢是我们跟主这个一起来共有的。可以说保罗到过三层天的和乐园，是我们不是一般的人能到的，也不就是不是人能到的。他听见的这个言语呢也是人不能说且是也不可说的，就是我们啊，这个可以说除了主耶稣以外没有人能够超越他的这个经历，他能够保守14年都不提起来，这个可以看得出来保罗是一个非常谦卑忘我自己的人。这在世俗这个世界里边可以说是没有这样的人。我们也知道说除非我们愿意倒空我们自己，否则呢就是神的主权呢就不能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我们可以放下多少，那我们就能够得到多少生命的丰富。我们在这个通过这些经文呢，我们要学习保罗在基督里这个在新造里的夸口，而不是为了我们的过去我们的旧人而夸口。保罗说啊，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就是怕被人高抬。刚才我说过，说人的天性就是喜欢张扬自己，但呢真正认识主的人呢却不是这样，越认识主越要隐藏自己，越在主里面进入的深的人呢越知道自己微不足道，害怕自己在人的心中代替了主的位置。所以在这里边讲到了一根刺，保罗说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可以大家都知道说刺是非常小的一个东西，一个小的木棍，很就是甚至很难被人看见，但是呢在别人看不见，但是如果扎到了我们的肉体里会怎么样，我们会非常的难受啊，坐立不安，总是想把它给搞出去，这样才能够舒服，一定要把它拔出来。可以说这个呢，这个刺在人的身体里边是一种属于肉体的这个一个痛苦。那解经家呢也在此来解释说，这根刺可能是保罗他的眼睛呢有眼疾，也可能患有癫痫或者其他难治的疾病，或者呢也可能是保罗肉身上这个与生俱来的这些缺陷来影响他的事工。为此保罗呢也非常的深感痛苦，为这件事情呢保罗也三次求过主，叫这个刺离开，除去他身上的不便和痛苦。可以说保罗受到的启示，在这个神所托付的和受到的启示的非常的多也非常的大。保罗在这个时候呢提到这根刺，实际上也是神允许他身上有这根刺，能够提醒他保护他让他不骄傲，更显示出来基督的能力在软弱中 完全。我们想到说，我们今天在我们弟兄姐妹或者基督徒的中间，有许多人也难免有生病啊，还有身体的难处，有时候是跟罪没有关系的。但是呢，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怜悯，求神的医治，向神祷告，而且这个祷告的心呢是要坚定的。但是呢，我们的祷告主是不是马上要答应呢？也有时候也不见得。因为主知道我们身上，知道我们的需要，主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什么，怎样才能让我们更有益处。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说主没有答应我们的祷告，但是主呢，他实际上是答应了我们的祷告。这里有一句话，主的恩典是够我用的。主呢，靠着这些难处来让我们的眼目从这些难处上面来转到耶稣基督的上面来，让我们来依靠他，亲近他，来经历他的恩典。我刚才说，如果这个我的腿，如果从去年这个没有这个关节的关节的疼痛，我不会天天来到主的面前求主来医治。虽然我们有祷告，但是不会这么迫切。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学习到的一个经历。因为呢，主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可以说，主允许保罗身上的这根刺留在他的身上，来，也可以说对保罗是一种提醒，来提醒支取主的恩典，来显明主能力的全备，来知道说我们的人是软弱的。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边呢，他非常喜乐地说，我更喜欢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这是保罗得出来的一个结论，也是一个经历基督能力之后的一个宣告。我几年前，好多年前，真正的来学习这节经文是从一首诗歌里边学的。一首诗歌说是主的恩典是够我用。主的恩典在这里边讲明了，主的恩典不是说要将够我们用，而是说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它永远是够我们用的。所以那首歌当初是记得是一个姐妹的追思礼拜上唱的。从那个时候，那首歌这个词，主的恩典是够我用的这个词，就深深的记在我这个心里边，永远都不会忘记。我相信我们在座的许多的弟兄姐妹也都知道这首歌，也都唱过这首歌。我们在刚刚开始的时候都自然而然的会让有这个反应，让这个刺，让我们身体的难处啊，求主把刺给挪开，好像我们马上就能够见证神的恩典。但是主呢，将刺留下，好叫我们能够体验神的恩典，来知道，来明白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可见我们从这个今天的学习里边看到，软弱不是一件可悲可流泪的事，软弱反而是可荣耀的事。保罗在这里说，我把这软弱当作荣耀，是因为有机会给基督显示出他的能力来，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没有软弱的人，基督的能力就不能覆庇他，有软弱的人，基督的能力才能有机会覆庇他。 我感谢神，就说让我有机会来分享啊这几节的经文。那我其实每个人的生命里边都有这样的经历哈，或说可以说出来，或可以不说出来。但是我知道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信靠主的人，如果在主里边有软弱，什么时候软弱，我们主的能力就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出他的能力了。我在准备这篇这个经文，这学习这几篇经文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小故事哈。其实我们人生呢，每个人或幸福，或是有一些的难处，都让我们的生命呢，都是一个丰富的一个生命。那我看到有一个小例子，我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怎么来看待我们生命中的啊所发生的事情。那有一个三岁的这个很活泼的小孩子，他就是从很小的时候他就喜欢听这个留声机的唱片，特别是关于音乐的这个片子。有一天他爸爸抱着他呢，就是放一首音乐给他听，然后他发现呢，这个他的爸爸他的父亲把一个钢针放在那个留声机的上面，他就说那个钢针不会把那个唱片磨坏吗？扎坏吗？然后那爸爸说啊，说不会划坏的。这个孩子说为什么呢？不会的，就是这不是针吗？这个父亲说，如果没有这根针放在那个唱片的里面，那唱片呢不仅不会发出这个声音呢，就是而且只有把那个针的放在那个唱片上呢，才能发出非常美的音乐来。这个我想到这个小故事呢，其实也是我们啊基督徒作为一个基督徒怎么看待我们生命中的难处，生命中的这个啊刺在我们的身上。这个保罗呢，其实这里边呢也非常的清楚。这个另外我们从这个对父子的这个回答的里边呢，也想到了保罗这几节经文。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是更加的要明白主在我们的心中的这个要给我们生命里边的这个所要表达的，要更深的跟主来交通，来了解神的心意。那我今天的这个分享呢，就到这儿。再总结一下呢，就是把这几节的经文呢，分成了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讲的是主为什么要自夸，为什么要自夸，他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爱基督哥林多教会。第二段呢，是保罗自夸的真正的内容是什么，是他的软弱，是主的刚强。那第三段呢，是夸主的是表明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所以今天我的这个分享呢就到这儿，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下这卷书信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各种的境遇之中来依靠你，也知道主啊，我们所夸的是我们的软弱，好来依靠神的大能。主啊，就求主你继续的帮助我们的教会，帮助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在各种的境遇之中来依靠你，因为你是赐恩典的神。主啊，也求主你继续的来洁净我们，也洁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让我们真是在这末世的时候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以上不完全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